万家强懒得看着万家顺一家三口在季苏跟前出丑，赶紧簇拥着送了他们出门。到了楼下，万家顺依然贼心不死。
哎，哥，你看吧，这机会难得，你就不能帮我想想办法？
万家强说，
你要是差的少呢，我也就帮你想办法了。你这可是差小十万呢，你也知道，现在朋友之间也不兴借钱了。
说完，万家强叹了口气，
哎呀，刚才当着你嫂子的面儿，我都没敢说呀。就算我现在不装房子，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借给你。
哟，哥，怎么回事啊？
哎呀，应咱爸的要求，我派了5万块钱回棉花村旅游去了。
万家顺一听更懵了，
什么什么钱还会旅游，到底咋回事啊？
万家强就把父亲让他汇5万块钱撞脸面的事儿说了一遍。万家顺听完笑得跟个傻子似的，要不是陈玉华在车里等急了喊了一嗓子，他得蹲在马路牙子上先笑够了再说。上了车，陈玉华问他，
哎，你看你笑什么呀？
万家顺就把万家强的话又对他说了一遍。陈玉华看着万家顺眨巴了几下眼睛没说话。万家顺说，
哎，你今儿的笑点咋这么高啊？
陈玉华就笑了，慢慢的一张嘴笑得就跟菱角似的。
哎呦，万家顺，你明天听好了，赶紧回趟棉花村啊。
啊，干嘛？
你说呢？
万家顺恍然的就明白了，回头看着陈玉华说，
哎，媳妇儿，你的意思是说把咱哥那5万打了劫？
怎么，你还于心不忍呢？
万家顺点了点头。
哎，如果我哥要是有钱，他不会不借给咱们的。可是我要是这么干了，哎呦，我还真觉得对不起我哥呀。
陈玉华说，
你瞧你这傻样，要是你回家照我说的做，你放心好了，这钱不用你开口，你爸就会主动的帮你给结过来，你哥一点都不会怪到你的头上的。
哦，那我怎么说？
你听我的啊，回家别提你知道你哥那5万块钱的事儿，你就跟你爸说你要盘这辆出租车，已经交了3万定金了，如果凑不齐，那剩下的钱一定就会泡汤了。
哦，然后呢？
然后你爸不仅会把你哥这5万块钱给劫过来，还会把棺材本儿挖给你呢。
是吗？那万一我爸不这么干呢？
你放心吧，我说你傻不傻呀，你爸肯定这么干。
你怎么这么肯定啊？
哼，因为你爸是农民，抠门过日子，一辈子没见过大钱。一听你盘过车来有钱赚，盘不过来呢，那3万块钱就打了水漂。你爸保准儿比让人挖了你们家的祖坟都着急，都不用你劝他。
老万把那张已经在村委桌子上展览了4-5天的汇款单取到了手里，打算第二天去镇邮局花给万家强再寄回青岛。汇款单是老万在傍晚去村委会拿的，街坊邻居们都吃过晚饭了，在街上聚着堆儿聊着天儿，老万背着手拿着汇款单
穿过街坊邻居们的恭维以及羡慕的滋味啊，太让人难忘了。他想，在新闻联播里，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，踏着音乐仪仗队的时候，嘿，也不过就这种心情吧。晚上，老万和老鲍比划，哎，5万块钱取出来得有这么高吧，啊，老鲍就骂老万嘚瑟，这钱拿回来汤来汤去的，那不花钱呐。老万就嗤之以鼻，哎呀，乡下娘们一来一回才100块钱的油费，这100块钱不仅能够堵上大伙的嘴，还能给咱们老两口脸上增光，多值啊。第二天一早，万家顺就回到了棉花村。事实证明，陈玉华果然是具有真知灼见的女汉子。听万家顺说完，老万就问了两句，你要凑不齐钱，那3万就打水漂了。万家顺把脑袋点得跟鸡刀米似的，哎呀，可不嘛，要不怎么说是定金呢？定金就是敲定了咱要人家的东西，不许人家往别处卖呀。可咱要是冷不丁的不要了，那就等于是咱忽悠了人家，定金就当是赔偿咱们给人家的损失啊，所以是回不来的。您看这……老万又问，回不来？那打官司呢？万家顺有点不耐烦了，哎呀，爸呀，定金就是定金嘛，咱把官司打到联合国也打不赢啊。老万抽了一袋烟，起身进了屋子。万家顺听见炕橱的门开开又合上，合上又开开，有好几次。然后老万从里屋出来，哎，走吧。万家顺就知道了，这事儿成了，但是还是装出一脸迷糊的样子。上哪儿啊，爸？老万的心疼了一下，像是让刀弯了似的。万家顺打小就招他喜欢，就是因为他见风使舵的那股机灵劲儿。可是今天，他把这股机灵劲儿使在了他亲爹身上了，他就觉得自己这一片当爹的心被儿子打了小九九，有说不出道不明白的难受。若不是惦记着他的棺材本儿，这一大早的，他往回跑着烧油玩啊。老万晓得万家顺还没有大方到那个份儿上。其实老万是觉得惦记钱就惦记呗，像他这样的庄户人家年纪大了，吃不动花不动了，可是还在山上忙活，攒着3瓜2枣的，要是运气好呢，落个好死，临走前给孩子们分了，就跟小时候分糖给他们吃一样，让他们也高兴高兴，觉得给他老万当儿子也不折。虽然指望他那点钱那也发不了什么大家，可至少证明他老万这辈子活得着调，没给儿女留一屁股饥荒。可是还没等他死呢，万家顺就惦记上了。钱落在万家顺的手上，10有8九那是回不来了。所以呢，这事儿还不能让大儿媳妇知道。虽然人家未必在意这点钱，可这点钱总归是个事儿，不是？至少证明他这个当公爹的一碗水没有端平。路上，老万就问万家顺：“哎，你哥知道你回来不？”万家顺以为老万
是想试探他知不知道那5万块钱，赶紧说不知道。昨晚他们去万家强家吃饭了，但是没提今天回来的事儿。老万说：“去你哥那儿了？去借钱？”万家顺嗯了一声：“我哥要装房子，手头没钱。”你哥没再跟你说啥？万家顺心里一紧：“没有。”哦。到了镇邮局门口，临下车前，老万说：“钱的事儿，你哥要是问起来，就说你给我打电话，我让你回来拿的。”万家顺有点愣：“啊，爸。”老万摆了摆手，背着手走进了邮局。老万一共给了万家顺8万块钱，万家强的5万，这些年他和老鲍还攒了3万，全都给了万家顺。他摸了摸钱说：“我以为8万块钱堆起来得一大堆呢，其实也没多少。”说着，老万把钱递给了万家顺：“这里边有3万是不用还的，但是不要告诉你哥。另外那5万，你手头阔绰了，你必须得还给我。”自始至终，他就没有说那5万是万家强的。万家顺是个聪明人，晓得父亲这么做是为日后做准备，因为哥哥也在等钱用。这5万块钱到棉花村旅游，捋出来的故事肯定是瞒不住的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像一颗小小的炸弹一样，在哥哥和父亲之间引爆，说不准哥哥家还会因此掀起一场战争。想到这里，万家顺也觉得自己不是东西。可是东西又能如何？他就只能是个给别人开出租车的。哼，父亲没有告诉他这5万块钱的来历，那也是用心良苦，那是为了事情兜不住的那一天好帮他洗脱，说不该他万家顺的事儿都是他这当父亲的冲大头，压根儿就没跟万家顺说这5块钱的来历，就硬挪给了他，这样把战火引到了自己头上，免得烧伤他们哥俩之间的和气。拿着这厚厚的一包钱，其实万家顺的心里酸酸的，他安慰自己说：“啊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呀！等我挣了钱，我就好好的孝敬父母，好好的敬着我哥。”万家顺不知道，昨天晚上，他们一家三口从万家强家出来，万家强就和季苏别扭了一顿。万家强知道盘下这辆车对万家顺一家三口的意义，虽不能说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，但也是个把日子往好里过的机遇呀，觉得自己理应在关键时刻拉弟弟一把，就和季苏商量。装修设计师不也说过了吗？新房的水电走得很到位，格局设计也很合理，基本不用大动，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加装公司了，铺上强化地板，把必要的生活设施都安装上就入住得了，等以后手头宽绰了，也有心情了，再好好的装修。季苏一直不说话，只是看着万家强，把他看得心里直发毛，就底气不足地问：“
你干什么？怎么了？
季苏说，我理解你，你想帮你弟弟的心情，但是也觉得你的想法很荒唐。
季苏说完这句话，接着就是噼里啪啦的问万家强，知不知道强化地板不环保，不环保到什么程度？日本和韩国都已经不让生产了，所以关于地板，他坚决不会听万家强的。至于先入住，等以后有闲钱了，也有心情了，再装修的建议就更荒唐，因为谁都知道，房子一定要在住进去之前装修好，要不然等住进去了，就算有钱有闲也没有办法折腾，只有天天看着心烦的份儿。
万家强承认，和他结婚，季苏吃了不少苦。结婚前，万家强仗着对外贸业的熟悉辞职了，开了外贸加工厂。等工厂开张了，才知道做实业有多么艰难。外人眼里的光鲜，其实都是只看见贼吃肉，没看见贼挨打。没订单的时候愁订单，有订单了又愁结账。如果是外单，结账的时候还怕汇率有变化。总之，自从工厂开张，万家强就觉得做实业就像拉开的弓，心里有根弦时刻绷得紧紧的。最狼狈的几次是账迟迟结不回来，没钱给工人发工资，他被工人堵在了办公室，回不了家，都是季苏东奔西跑的借钱帮他把工资发了。季苏是个多要强的人呢，除了帮万家强借钱给工人发工资，从来不求人。按说他是在重点初中当班主任，在学生家长里哪路神仙都有，想利用那些家长在社会上做点什么，那太简单了。可是季苏从来不这样，从来都是自己有多少能力就办多的事儿。别人做班主任，过年过节或者教师节或许会收点礼，可是季苏只要礼物超过20块钱就坚决不收，不管送的人多么诚恳多么真心。事后他说，不是怕学生家长说三道四，而是不想被自己被人家瞧不起。万家强嘘嘘地说，我就是这么建议建议，你不同意就算了。季苏说，你要这么说，这责任就重了点儿。万一耽误了你弟弟一家的好日子，那我可承担不起。万家强有点恼了，那你还想怎么样啊？我希望你是发自内心的，为我，为美牙，为这个家想一次，而不是把不借钱给你弟弟，归咎为我不同意。万家强觉得季苏这么说太霸道了，明明是他不同意，还逼着他说是自己心甘情愿，这跟独裁君主非逼得别人山呼万岁那有什么区别啊？就倔倔地说了句，本来就是嘛。季苏一听，呼的就坐了起来，就和万家强吵了起来。吵着吵着，旁边小床上的美牙醒了，他揉着眼睛说，
妈妈，你干嘛那么大声说话？
季苏这才弯了万家强一眼，冷冷地说，
我退一步，装修必须得装，但是家具可以用旧的，把买家具的钱借给他们。
万家强梗着脖子说，
哎呀，不够不够不够，找别人借去，我又不是银行。
说着又恨恨地补了一句，
哼，陈玉华有娘家有弟弟妹妹，凭什么全找我们借钱？
万家强一脑袋扎到了枕头上，拽过毛巾就往头上一蒙。季苏抬手关了灯，甩给他一个后背，
明天跟家顺要个账号给我，我把买家具的钱打给他。
万家强半天没动，也没有吱声。季苏依然气羞羞地说不要拉倒，正好我上淘宝把看好的家具下了单。万家强一听猛地坐了起来，从床头拿过手机，把万家顺给他的账号短信转发给了季苏。季苏听手机一响，伸手拿过来看了一眼，哼，原来早就做好准备了。说着哼了一声，问万家强是不是不管他答不答应，万家强都会把钱划给万家顺。万家强让季苏盘问烦了，爆破似的突然的大喊了一声没有。季苏知道再说下去万家强就彻底恼了，他就躺下睡了。第二天一早就从网上把20000块钱划给了万家顺，又发出一个短信让他查收。万家顺正跟陈义华商量还差20000，到底跟谁借合适，季苏的短信就到了。万家顺看着短信乐得几乎要手舞足蹈，哎，媳妇儿快过来过来，看短信看短信。哎呀，我就觉得这两天我被财神爷跟踪上了。陈玉华接过手机看了一眼，撇着嘴笑了，哼，别高兴得太早，等你哥嫂知道咱不声不响挖了他们70000块钱，嘿，有你受的。万家顺就觉得心脏忽闪了一下，像是一脚踏了空一样，但是很快又无所谓了。大哥这天塌下来有老父亲顶着呢，到时候他可以把无辜继续办下去。如果大哥发火他也会发火，冲老父亲就说，爸你怎么能这样呢，这钱是我哥的，你咋不早说呀，你这不是陷我于不仁义吗。这么一想万家顺嘿仰慕起自己来了，觉得自己怎么那么聪明啊。然后本着别夜长梦多的原则，万家顺去找车主交了钱，把车子过了户。从此以后万家顺也是在城里有产业的人了，虽然他的产业是一堆满大街跑的铁。